今天我即将结束为期十周的《定会改变你生命的二十个启示》系列讲道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教导大有能力。今年是主改变我生命的第55周年。最近我回顾了神对我说的话语，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成就的一切，他也会为任何人成就。神不偏待人。我一直在教导神赐予我的二十个最重要启示，这些启示按顺序排列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。我从第一个启示开始，即我是个罪人，正走向地狱。接着我需要明白什么是救恩，以及救恩是因恩典而非我的行为。我逐一讲了这些内容。目前我讲到了最后三个启示，探讨了不要限制神。出自诗篇78篇41节，主在2002年1月31日对我说，我狭隘的思维限制了他。诗篇78篇41节说，他们的心转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神向我如此说话，于是我开始，方式之一就是开始使用想象力，去看见神吩咐我要做的事。我需要看见自己正在做。过去三天我一直在强调，用心看见事物的重要性。随后谈到了盼望，我认为盼望就是积极的想象力，是一种能力，能看见神说你将实现的好事。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一点，现在我想谈一谈财务。这些启示循序渐进，比如要对神不设限，就必须开始想象，并且也必须看见自己，即想象看见神的话语奏效，供应财务。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。本周余下时间，我将简要分享财务管家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启示非常重要。简单分享一点自己的见证。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教派认为，如果神要你做某事，那么所需的一切财务就会自动出现，顺利进行。而且但凡提到财务问题，就会被认为是得罪神。最近我举办了一场小型特会，邀请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事工，我们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最佳实践。其中一个事工我不会提及名字，我们讨论了一些有关财务的问题。那个事工的 CEO 或主要负责人，他们提到他们的事工创始人坚决不允许他们提及财务，甚至不能说自己有需要，坚决不能说。即使有人询问是否有什么需要，他们也不能说，严格禁止，永不能提，永远不采取行动。若是神的旨意，神就会供应所需。结果该事工的这位领导谈到说，他们正面临财务困境，虽有机会触及更多人，但缺乏资源去实现。而我从小到大接受的也是这种教导，永远不该提财务。然而这并非神话语的教导，这不符合圣经。耶稣谈论财务比谈论天堂地狱更多，耶稣谈论金钱比谈论其他事情都多，他用金钱揭示人心。我承认很多传道人没有正确传讲富足与财务，很多例子表明许多人只是剥削信徒，利用神的话语施压操纵人们奉献。我也认为这样不对，我也不支持这种做法。但耶稣确实多次谈及财务。分享一个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的比喻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可能无法完全讲透，但我有一本书题为《财务管家》，我特地没把标题为《如何财务兴盛》，因为我相信财务的关键是在于管家的态度。管家是管理他人财务的人。 我认为兴盛的关键在于，当你能够说，神啊，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我会照你的意愿使用，这一切不是我的，而是你的。人若能真正将自己的房子、车子、所有资产都交给神，神啊，一切都是你的，一分不留或一分不拿，都悉听尊便，有这种态度时，神就能信任你，使你富足。但有时人们谈论财务兴盛的方式，只是利用圣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，这种态度可不对。因此我认为正确的方式是以管家身份来谈论富足。路加福音16章1节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换句话说，管家无权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钱财。不，你是在管理他人的产业，你必须完全对那人负责。比利·艾伯哈特担任我们事工的 CEO， 我们还有其他人，他们管理神赐给我的财物。我们经手的是数百万美元资金，但你知道吗？假如他们拿走流经事工的所有钱，然后说，嗨，我可以开支票，有我们的银行签名等等。假如他们说，我要拿事工的收入买房买车，买度假屋买船等等，你瞧，他们无权这样做，这不是他们的钱，是在我名下，实际上是主的钱，但这笔钱属于我和这个事工，这些人是我的管家。假如我发现有人挪用财物用于个人用途，我会立即解雇这人，这正是比喻中所发生的事。这人负责管理财主的产业，却并未遵照主人的指示和意愿，他把钱用在了自己身上。于是主人说，我听说你行了这事，把账目整理好，我要查一查，倘若我听到的属实，你就会失去工作。来看第三节中这人的反应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？换言之，他是在说，我的确有罪，他知道一旦账目被查，他就会失业，他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将失去管家职位，因为他的确有罪，他一直偷主人的钱。他说，我该怎么办？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。你知道吗？这一点挺逗，这人偷主人的钱去滥用，他羞于乞讨，却不羞于偷窃。人心的这种选择性良知着实令我惊讶，他本该为偷窃感到羞耻，但他却说，我羞于乞讨。接着他说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，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，110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这人知道自己即将被解雇，他的决定是，我将失去工作，我该怎么办？根据他的这些话，他决定仍要继续拿主人的钱去滥用，但我要把欠债的都叫来。经文提到他叫来了每个欠债的人，经文只举了两个例子，所以我认为这些只是举例代表，实际可能不止这两例。他把欠主人钱的人都叫了来，并给他们的账单打了8到5折。比如，如果你欠10万美元，我今天就坐下来给你的账单打折，算5万美元。其逻辑在于，等到被解雇后，他可以去敲他们的门说，还记得我为你做的事吗？我失业了，你能收留我吗？给我个住处，能不能给我饭吃，帮帮我？某种程度上，他是在收买这些人， 让其觉得有义务在管家失业时帮助他。这真是令人惊叹，但真正令人惊叹的是主人的反应。第八节说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就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主人为何要称赞这人？他仍在偷窃滥用钱财。为什么称赞这管家呢？因为管家最终明白了金钱的能力。金钱的真正能力并非在于获得眼前的物质，金钱的真正能力在于影响你的未来。你知道吗？有闲置资金的人，有储蓄账户、投资等等，这样的人不是勉强糊口，也不依赖于万事一切顺利。但凡有什么不顺利，就可能让他们彻底崩溃，因为手上没钱去解决问题等等。这样的人没有能力，但当你有存款，你就能安心入睡，睡个好觉。金钱赋予你做事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百万富翁能做的事，穷人做不到。金钱赋予你能力，但这管家却把偷来的钱都花光了，没用来投资，也没用来影响自己的未来。他挥挥一空了，这一点可以证实，因为第三节他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锄地。他可以锄地，只不过他不想，他不愿做体力劳动，而乞讨呢，我又怕羞，这表明他没有任何存款，没有投资，全都挥霍在名牌衣服、美食、平板电视和汽车上了，他全都挥霍了，结果什么都没留下。但眼看就要失业时，他终于意识到，我所处的位置有可以支配的钱，这可以影响他的未来。于是他开始用钱贿赂他人，虽然这并非在赞扬他的行为，但值得称赞的是，他终于意识到钱最大的用途在于影响自己的未来。于是他开始用钱影响他人的生活，某种程度上说是通过贿赂他人，以便自己失业后去白蹭吃喝。主人称赞他的原因就在于此，你终于开始意识到，钱不仅是用来获得物质，你还可以用金钱影响他人，影响你的未来。这就是重点，因为在第九节，耶稣开始解释，他讲述这个比喻的原因。他在第九节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。到了你失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我使用的是英王钦定本圣经的措辞，我来解释一下。他说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，是指金钱。马门是与金钱有关的邪神之名，金钱背后却有一种灵。若你拿走一个人的钱，我保证你就捅到了他的心窝子，他们可能会瞬间愤怒。有邪灵势力在掌控金钱。经文的意思就是要用金钱结交朋友，到了你失败的时候，这里的失败是指死亡。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翻译，我可以这样说，要用金钱结交朋友，等你死了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耶稣讲这个比喻，目的就在于此，就像这管家最终被迫意识到，钱能影响人，影响未来。同样，主也在说要用钱去影响他人的生命，这样当你死后，他们会接你进入天堂，进入永恒的居所。你可以用金钱，这暂时且终将消逝之物，就连这天地都终将消逝，所有金钱珠宝，不管你的房子是钢铁造的，还是你拥有什么，都无法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中存留。金钱是暂时的，只在今生有用。你能把暂时且终将消逝的金钱转化为永恒，如何做到呢？为触动他人的生命而投资。 如果你触动他人的生命，帮助某人，那些人将永远感激你。我相信触动他人生命的最高方式是通过事工，通过与人分享福音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来帮助一无所有、需要帮助以及遭受虐待的人们。当你的钱投资于改变他人生命的事工时，有一天在永恒中，人们会来到你的宅邸，他们会感谢你，迎接你。当你离世进入永恒时，将有许多人列队迎接你，感谢你用金钱触动他们的生命。若你能明白我这番话，嗨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很多人认为钱是用来满足当下需求的工具，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、更豪华的车、更多玩具、更多珠宝、更时尚的衣物，这就是很多人对金钱的关注点。但金钱赋予你能力，改变他人的生命。嗨，人们不明白这一点。你可以用金钱触动他人的生命。钱属肉体而非属灵，但你可以用钱成就属灵的事。钱本身没有道德属性，钱没有是非之分，钱只是工具。一张百元美钞，你可以用来行贿，引诱人做坏事。你也可把同一张百元美钞送给某人，并说，我这样做是为了祝福你。你可以用钱祝福他人。钱本身没有道德或不道德之分，只取决于你如何使用。若你只为满足暂时需求而使用钱，这也必不可少，你要支付账单，要住在房子里。神并不想要你住桥下，也不想你穿得破破烂烂。神是全能神，不是抠门神，他乐意让你拥有美好事物，但若你财务的真正重点都是为了自己和暂时的物质，你就错失了钱的真正能力。钱的真正能力使你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嗨，这太重要了。有些人也许在今生过得很奢侈，拥有最漂亮的房子、最豪华的车，也许你拥有这一切，但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消失。到达天堂时，若你不曾用钱帮助他人，将不会得到任何奖赏，也不会有人列队感谢你。虽然说只要能进天堂肯定就错不了，赞美神，天堂将令人无限惊叹，你也会蒙福。但若能有人列队感谢你，那该有多好。因为你曾用钱触动他们的生命，人们得救重生，接受了圣灵的洗，得医治、释放和自由，婚姻得以恢复。你可以用钱触动他人的生命，尽管整个物质世界终将消逝，但那些人永远不会离去。身体或许会死亡，但他们将获得荣耀的新身体。在天堂，重生的人们会来到你的宅邸，并感谢你，哪怕百万年之后，也会感谢你奉献并触动了他们的生命。若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，你就能，我曾听人说，把无法保留的金钱投资于永不失去的事，即被改变的永恒生命。这样的人绝对不傻。若你真明白了，你的态度会是，神啊，我在今生最少需要多少钱，才能要成为好见证人，照顾好家庭，活出荣耀的见证。我做到这些最少要花多少钱，而我为神国最多能投资多少呢？这就是正确态度，也是这个比喻所要传达的。这管家曾经偷钱，但都花在毫无价值、毫无长期意义的物质上。他只管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喜好，但在面临可能被解雇的危机时，他拿同样的钱开始用来影响他人的生活，并为未来做准备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我们需要认识到金钱最大的用途不是用于暂时的物质，而是用来触动他人的生命，改变他人的生命。将关于主的事告诉给大家， 使人得着痊愈、拯救、释放和自由。我保证，到了天堂，不会有人到我面前说：真希望你当初没鼓励我把钱奉献到事工，没鼓励我做这些，没鼓励我帮助建造学生宿舍等等。要是我从未奉献过就好了，多希望我在地上能拥有更多物质，多希望我当初能得到我喜欢的新西装等等。不，你会来找我，到时候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，只是遥远的记忆。你会走到我面前拥抱我，感谢我说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让我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投资于人们的生命，因为只有你给出去才能保留。你留着花在自己身上的一切，终于一天将不复存在。无论你建造什么，就算你建石头房子，拥有钻石，已知最坚硬的物质，这一切终将消失。你花在那些物质上的钱终将消失，但你投入福音改变他人生命的钱永远不会离开你的生命，它会进入你的未来。而永恒里余下的时光，你将因得以改变的生命而欢欣，人们会来到你面前向你道谢，那该有多好啊。我曾想过，有首歌是基于这些经文而写的，其中唱到感谢你奉献给主，讲述了一个人做的梦，在梦中他死后去了天堂，到了以后他看到人们列长队，直到视线尽头，他们都在说感谢你奉献给主。他问，我什么时候奉献给你了？人们说，曾有人来到你的教会，谈到了他们的宣教工作，而你奉献到那个事工，正是你让他们能够来与我分享福音。一个接一个的讲述他的奉献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命，这很准确，正是这段经文所描绘的画面。我要告诉你，有些人从未认真思考过永恒。你从未认真思考过用你的财物改变他人生命，你想的都在围绕更大更好。洗手间究竟要多大才能解决你的如厕问题？我曾去过一些人家里，整栋房子都不如我见过的某些洗手间大。最终我们会感到自己的生活已得到妥善照顾，就该开始将钱投入福音事工。